各位朋友好，这里是小民之心新闻点评。今天是8月7号。8月1号，香港法院就宗氏百亿财产纠纷案做出了初步裁决，只是关键性的诉讼和判决并不在香港法院，而将取决于杭州法院。但是，香港法院的这个裁决等于确认了宗继昌、宗杰利、宗继盛宗庆后的这三个非婚生子女的存在，尽管他们的身份最终还需要 DNA 的正式确定。至于这场诉讼案，是宗馥莉还是宗继昌三兄妹最终谁输谁赢，短期内还无法确定。可以确定的是，宗庆后彻底输了。比百亿财产分配更值得关注的是这个事情暴露出的宗庆后的秘密。而比这个秘密本身更令人警醒的是它的存在方式，被党国刻意的隐瞒，被默许，被容忍，被伪装神圣。这个事件本身实际上反映出了党国的富豪和党国的关系。宗庆后的晚年，如何分配他留下的巨额财富，如何平衡他的女儿宗馥莉和三个非婚生子女宗继昌、宗杰利、宗继盛的利益，如何保住他的秘密，他一定费尽了心机。毕竟这几个孩子都是他的骨肉，他当然会希望他们都能够生活富足，无忧无虑。对此他采取了不同的策略，以便同时照顾好两边的利益。对于宗馥莉，让他公开继承主要财富，并将娃哈哈这个庞大的商业帝国交给了他，让他拥有名誉和地位。对于宗继昌三兄妹，则暗中安排了一笔财富交予银行信托，按约定定期给这三兄妹利息，让他们坐享其成，得到实惠。这样即使是他不在了，也可以确保他的三个非婚生子女一生可以无忧无虑的生活。这样一来，双方的利益都有保障，家族内部的矛盾就会基本消解。最关键的是，他的秘密也就不会被外界知道了。为了这点不能见人的隐秘，宗庆后也算是煞费苦心。所谓信托，是指财产的所有者和银行签订信托契约，将财产交付银行管理，并指定收益人，由银行来确保受益人的利益。财产一旦注入信托，法律上就和涉利人的个人财产彻底隔离，成为独立的信托财产。早在2003年，也就是20多年前，宗庆后即开始通过汇丰银行的账户陆续汇入资金，为涉利信托做准备。在他去世的前夕，这个账号下的资金已经达到了18亿美元。宗庆后的打算是，宗继昌三兄妹每人设立一个7亿美元的不可撤销的不动本信托，总共21亿美元，也就是只能动用利息而不能动用本金，这样可以避免财富被随意的挥霍与空。只是要达到21亿美元，还需要另外筹划3亿美元，而这就需要一定的时间了。在他的生命已经进入尾声的时候，宗庆后亲手写下了一份指示，安排人前往香港，在汇丰银行办理信托手续。为了确保这笔资金安全到位，并完成信托，在最后的时刻，宗庆后与宗馥莉签订了一份委托协议，宗馥莉还签署了确认信，表示可按需要完成信托设立。这样宗庆后即使失去了意识或者过世，也可以完成信托。根据协议的内容，宗庆后委托宗馥莉设立三个境外信托，每人7亿美元。在信托财产完整交付之前的过渡阶段，宗馥莉担任受托人。信托财产完整交付之后，宗馥莉将解除责任，不再参与信托的任何管理。这份协议也可以看作是 宗庆后遗嘱的一部分。可以说，宗庆后生前为了保障那几个子女的利益，做了周密的计划。当然，他不想让外界知道他的这个计划。针对三个非婚生子女的资金安排，必须极端保密。现代社会毕竟是现代社会，富豪拥有外室和非婚生子女，在道德上根本就不为公众所接受。尤其是宗庆后一直对外标榜忠于国家、忠于家庭，一旦他的非婚生子女和海外的巨额财富公之于众，那就不仅仅是家丑了，而是他个人形象的彻底颠覆，他将坠入无底深渊。对他来说，这简直是无法承受之重。也正因为如此，宗庆后直到生命即将结束，才正式启动了信托账号的设立。显然晚了一点，如果宗庆后多活几个月，或许就没有问题了。值得一提的是，2024年的2月25号宗庆后去世，3月14号宗馥莉与宗继昌、宗杰利、宗继盛三兄妹签署了一份协议。宗馥莉同意以香港汇丰银行的账户资产设立离岸信托。作为对等交换，非婚生的三兄妹同意宗馥莉继承娃哈哈股权等宗庆后的内地财产。这个协议很有可能是宗庆后在生前就拟好的，而且已经对宗馥莉和宗继昌三兄妹做了交代，否则不大可能他们这么快就能够达成协议。这个协议也可以看作是宗庆后遗嘱的一部分。显然，如果按照这个安排顺利的走下去，宗家的秘密外界恐怕就难以知晓了。这当然是宗庆后所期待的结果，只是最终却走向了宗庆后所期待的反面，双方对簿公堂。一旦走上了诉讼的战场，那就不再有任何的私密可言了。事实上，宗馥莉和三个非婚生子女之间原本就缺乏信任，甚至存在着相当的敌意，这一点宗馥莉并不掩饰。执掌娃哈哈企业的大权之后，宗馥莉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，从经济上打击那三兄妹的母亲杜建英。根据21世纪经济报道，宗庆后和杜建英之子向香港法院提交了一份宣誓书，上面提到宗馥莉对原告一方的家庭怀有严重敌意，并一直在与原告一方家庭进行系统性的家族资产控制权争夺。而宗馥莉在设立信托的事情上不仅毫无进展，而且还从汇丰银行的这个账号上取走了100多万美元，让那三兄妹认定宗馥莉根本就不想为他们设立信托。宗馥莉后来也明确表示，向三个离岸信托注入7亿美元的主张不现实也不可行，而且他不认可宗庆后手写指示的有效性。这基本上等于推翻了宗庆后的安排，也违背了宗馥莉和他们达成的协议，他们当然不能接受，只得诉诸法律。结果，宗庆后那些秘密指示和资金安排，以及他们是宗庆后子女的身份证明，都被当作证据提交给了香港法院。香港的法院基本上同意了原告三兄妹的主张，认定汇丰银行的18亿美元属于信托资金，宗馥莉不得挪用。非婚生三兄妹起诉宗馥莉，让家族不可见人的隐私彻底曝光。此事最大的失败者无疑是宗庆后，让他几十年处心积虑维护的个人形象彻底坍塌了。宗庆后地下有知，他一定会后悔没有提前设立好信托。毫无疑问，宗庆后的安排可能存在着一些程序上的问题，导致信托的设立没有顺利实现。但是最关键的问题是，他误判了宗馥莉，他恐怕没有想到 宗馥莉会这么干，敢这么干。拥有情妇，拥有非婚生子女，在江浙一带的富豪当中，也许算不上什么大不了的事情。宗庆后可能还有中国传统社会的旧观念，希望有儿子传宗接代，但是宗馥莉不能接受这种观念，尤其是以宗馥莉所处的位置，不能接受宗庆后有外室和其他子女这种事实。只是在他的父亲生前，宗馥莉并没有完全表露出来。宗庆后只有将这两个家庭完全隔绝，不打任何交道，互不相扰，这样才能平安无事。可是设立信托的事情，宗庆后自己的病体已经无法支撑，又涉及到21亿美元的巨额资金，他又不敢假手他人。关键的是他不想让外人知道消息，只好委托宗馥莉来经办，让这两家在利益上存在了交合，为后来的纠纷埋下了伏笔。宗庆后不会不知道宗馥莉对杜建英充满敌意，恨屋及乌，对他和杜建英所生的三个子女也充满敌意。在这个问题上，宗庆后想必一定给宗馥莉说清了这其中的利害关系，宗馥莉大概也一定说了让他的父亲放心的话。宗庆后想必认定宗馥莉知晓这其中的利害关系，还不至于完全不管不顾任性妄为，更何况他已经把最重要的资产留给了宗馥莉，在利益上已经向他倾斜，他应该不会再反对给其他子女的利益安排了。每个非婚生子女7亿美元无疑是一笔巨大的财富，单单利息有人算过一年就2亿5000万人民币，每个月和2000多万。但是相比于宗馥莉所得到的那些遗产，这并不算多。宗庆后当然想把这两方的利益都照顾到，以为这样就可以避免双方的争执和纠纷。但问题就在于宗馥莉母女的尊严遭到过践踏，这是根本就无法用利益来摆平的。他给宗馥莉多少钱也无法弥补宗馥莉母女受到的刺激和伤害，也无法消除宗馥莉心中的怨恨。宗馥莉不想承认那三个同父异母的弟妹，实际上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对他的挑战，对他的嘲讽和羞辱。宗庆后在世的时候，宗馥莉不得不克制自己，宗庆后过世之后，宗馥莉再也无所顾忌了。显然宗馥莉是宁可牺牲利益也不能忍受屈辱，宁可付出代价也不能放过杜氏和他的三个子女。宗馥莉和那三兄妹签署协议，不过是想尽快的继承宗庆后的事业，掌控娃哈哈。至于设立信托的事情，他恐怕从一开始就不同意。这件事情关乎的不光是20多亿美元，更是20多年的怨气，这不是钱的事，是这口气咽不下。宗庆后有软肋，在宗馥莉面前不得不有所让步，杜建英有软肋，在宗馥莉面前不能不让步。但是宗庆后和杜建英那三个非婚生子女没有软肋，在宗馥莉面前不会让步。既然双方要打官司，那就是算总账了。根据法律，非婚生子女及婚生子女享有平等的继承权，因此除了上述信托之外，那三兄妹还主张要求分割原来宗庆后所持有的娃哈哈集团 29.4% 的股权。这些股权已经被宗馥莉继承了，市值大约合200亿人民币。如果法院同意那三兄妹分享这宗庆后的股份，宗馥莉将会失去娃哈哈的主导权。 需要指出的是，宗庆后用情妇和私生子女的事情在娃哈哈高层内部，在家族内部都不是秘密，当然对于党国更不是秘密。在一个高度集权、信息掌控高度垄断的国家，这样的秘密是不可能逃脱统治集团的耳目的。1989年北京大屠杀之后，中共彻底撕下了理想主义的伪装，他们只能全力发展经济以挽救他们的统治。企业家不仅是经济行为的主体，更被赋予了政治和道德的象征意义，他们的成功被用以证明党国选择道路的正确。正是在这个背景下，宗庆后被塑造成了红色民营企业家的完美代表。顺便说一下，宗庆后是中共党员，杜建英也是中共党员，而且还曾经是娃哈哈集团的党委书记。无所不知的党显然帮助了宗庆后和杜建英隐瞒了他们的这个秘密。反过来说，党一旦掌握了宗庆后的秘密，也可以确保宗庆后对党更加忠诚。宗庆后不仅是党国系统庇护下的受益者，还是一个利用体制顺势而为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，而他的庸俗本质恰恰映射了中国当代发展模式的精神内核。类似宗庆后的情况在那些富豪当中应该普遍存在，他们伤害家庭，污染社会，后果极为严重，影响极为恶劣。但是从根本上看，党对这些事情并不在意。如果能以此换来富豪们对党的忠诚，党又有什么必要去阻止他们呢？党国为了他们自身的利益，包容了这些丑恶现象，不想让百姓知道真实情况，免得激怒百姓。当我们看到党国对这一切的沉默和纵容，我们应当意识到，这不是一个偶然事件，不是个人的问题，而是一种制度性的常态。作为一个风云人物，作为舆论关注的焦点，宗庆后的秘密20多年来始终不被外界所知，不被新闻界所揭露。除了党国的庇护，宗庆后个人的为人处事想必也有独到之处。可以猜测，宗庆后在财富的分配和使用上比较注意平衡，让家族内部、让党国、让方方面面都基本满意。而宗馥莉的立足点似乎并不在这个地方，甚至他根本就没有考虑这些问题，根本就没有去考虑这些问题。平心而论，宗馥莉的所作所为有任性、意气用事的一面，但也有率真、耿介、刚正的一面，这也正是宗馥莉可贵的地方。在中共的统治下，这个社会不分是非、不辨善恶已经太久了，到了改变的时候了。娃哈哈是企业，驱动它的是经济资本，但是宗庆后为自己打造的完美人设，为他赢得了丰厚的社会资本，促进他的商业帝国做大做强。特别是在娃哈哈和他的商业对手竞争的时候，宗庆后这个社会资本更为重要。宗庆后实际上欺骗了社会，党国实际上欺骗了社会，正是宗馥莉把真实还给了社会。这场诉讼客观上让百姓对党国和党国的富豪们真实的嘴脸有了了解，对党国有了更深刻的认识。事实上，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人的堕落，而是一整套体系的虚伪与肮脏。在这场争夺战中，宗馥莉确实名正言顺，处在绝对优势的地位，只是他不想设立信托，这等于逼着非婚的三兄妹诉诸法律，对簿公堂。问题就在于一旦走到 对簿公堂这一步，主动权就不在自己的手中了。宗庆后保守的不仅是个人的秘密，也是党的秘密。宗馥莉背叛的不仅是乃父，也是背叛了党。宗氏家族的隐秘彻底曝光，宗馥莉大概无所畏惧。问题是，这也等于把自己的命运和前途交到了党国的法官手里，交到了党国的手里。宗馥莉在企业内部他可以说了算，但是在党国高层情况可就完全不一样了。主导权一旦落在共产党的法院手里，结局难以预料。宗馥莉能否守住娃哈哈的主导权已经成了一个疑问。中共法官判的立足点是政治，考虑的是私利，公平啊，正义啊，那都是骗人时候用的。关键时刻，公平正义根本就不存在。党国对娃哈哈产权的态度，对宗馥莉的态度，才是判决的关键因素。眼下，党国正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危机，早就开始公然的抢劫民营企业。如果党国想完全控制娃哈哈的话，他们肯定不会放过眼前这个机会。欢迎朋友们到小民之心网站图书栏目购买毛泽东36计电子版。本书阐释了这位阴谋大师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一些计谋。本期内容的文字稿将上传到小民之心网站，请各位前来浏览注册。谢谢朋友们的支持，再见。